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啊，在出埃及记第17章8到16节，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。那让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，出埃及记第17章第8节来，请。那时，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：“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。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”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力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亚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。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”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：“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”今天牧师的信息是信靠真神，同心迎接征战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候，说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上次，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了，就是以色列民已经到了寻的旷野哈。啊，在那一次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又在吵闹哈？因为没有东西吃啊，为了吃的东西烦恼忧虑，然后抱怨，所以神就赐给他们，在当天晚上就赐给他们鹌鹑鸟，有没有人的肉还记得哈？然后呢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白天就赐给他们玛拿啊，那就是玛拿就是这样子赐给他们40年啊。好，那接着又从寻的旷野又继续走了哈，然后就走到了利非定的地方啊，走到利非定的地方，糟糕了，又没有水了啊，走到利非定又没有水喝，结果又开始吵闹。那吵闹之后呢？那个时候神就要摩西拿着他的杖就去击打那个磐石啊，就敲打磐石，那磐石后来就流出水来了，所以就供应他们的这个需要。那百姓呢，总是都是为了这个肉体的需要在吵闹，都忘记了神那位供应他们满足他们需要的那位神，就是只顾自己需要，然后似乎是片刻都不能等待神的安排，所以就这样吵。但是当神要摩西击打磐石之后，那磐石就再次流出水来，再次供给了这个以色列民的需要。那这个是在17章的1到7节啊，那我们刚刚读到的是8到16节哈，所以他之前就是有发生这件事情。那从磐石的出来的水啊，从磐石出来的水，那就又可以啊，就是让我们知道，其实磐石它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啊，预表着主耶稣就是磐石。我们如果从这个哥林多前书 的十章一到四节，这里写得很清楚啊，就是他讲到，就是当他们过红海，然后需要粮食给他们这个马拿，然后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说怎么样？于是随着他们灵的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啊，所以说磐石在那个时候就预表了将来的基督啊。好，那磐石出水，那也正如主耶稣讲的，人若喝了我赐的水，然后就永远不渴啊，他是活水的江河，他让信他的人永远不渴啊。所以说磐石出水跟预表的主耶稣啊，他供应的这个江河啊，让我们愿意到他那里的，愿意信他的，就永远不渴。好，接着解决了这个水的问题之后，另外一个大挑战就来了啊。那这个另外一个大挑战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八到十六节这里啊，那就是要面对着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啊的这个战争啊。那在这个战争里头啊，就是除了摩西跟亚伦，我们之前都讲了很多之外啊，现在又有几个新的人物出来，我们就大概来看一下这些人物啊，然后再来继续啊。好，第一个提到的亚玛利人啊，那亚玛利人基本上啊，他就是以扫的子孙啊，以扫的子孙。我记得不是，就是两天前而已，两天前在那个查经第二组，有没有，你们就在查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地方就提到了啊，神就怎么样，比较爱雅各啊，比较不喜欢以扫，有没有，因为以扫他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嘛啊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描述，如果从这个属灵的意义来看呢，亚玛利人也是比较偏重这属肉体的啊，我们一般的应用都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亚玛利人基本上他是跟以色列人啊是世仇啊。你们如果以后，我们以后继续再看，当以色列民走到了快要进这个迦南地之前，就被迦南人阻挡啊，还有其他的很多不同的族类来阻挡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亚玛利人啊，就是亚玛利人。OK， 好，那一直到了扫罗跟大卫的时候啊，他们的主要的敌人之一也是亚玛利人啊。那我就给大家回忆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。这个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那里啊。在那个时候呢，神要以扫去攻打亚玛利人，而且特别强调要灭绝啊，要灭绝亚玛利人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扫罗，我刚刚是讲以扫讲错了，是扫罗哈，扫罗王，就是说要扫罗王去灭绝这个亚玛利人。结果扫罗呢，他没有这样做，他怎么样？他就保留了亚玛利王亚甲，就把他保留下来，而且他把那些比较肥美的羊、牛犊、羊羔都把它保留着。那保留着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嘿，我保留这些这么肥美的，我是要献祭给神的啊。结果撒母耳对他怎么讲？撒母耳说，你闭嘴 shut up 啊，然后就叫他说你闭嘴。然后撒母耳就讲出这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就是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，就是这一段啊。所以说我们顺从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一直想说我们要献什么给神，献什么，其实神最要的就是把听话啊，听命，我讲什么你就照着做，这样就好啊，这样比较好，比你在献祭还来得好 结果也在那个时候，也在那个时候，撒母耳就预告了扫罗的王位不保了啊，所以就是在那一刹那，他说：“你既然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要厌弃你做王。”啊，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啊，扫罗王就啊就开始啊，那个呀，他的王位就慢慢慢慢的啊，神已经在安排当中了啊。好，这个是亚玛利人啊，我们在经文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约书亚。约书亚，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哈这个名字，但是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从这里才开始讲的哈，就整本圣经从这里才开始起头讲，第一次提到约书亚这个名字。约书亚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何西阿，那后来摩西把他改名叫约书亚啊。约书亚的意思是什么？约书亚的意思就是神拯救的意思啊。那也就是跟耶稣名字是其实是一样的啊，就是神拯救的意思。好，那约书亚呢？他是以法莲族的支派的人哈，所以约书亚是约瑟第十一代的后裔啊，他跟约瑟有关系哈。好，这个是约书亚。那约书亚以后就我们会读到很重要的这些。比如说一整卷书在讲约书亚记啊，这个人。好，再来提到还有一个刚刚读到的经文里头，还有一个跟摩西一起上山顶去，另外一个叫谁？户尔啊，我们刚刚有读到户尔。好，那户尔呢，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啊，那他是谁的儿子？他是加勒的儿子啊，那我们都连在一起了，有没有啊？加勒跟约书亚那个时候去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，回来之后最坚决的说一定要攻上去的，就加勒跟这个约书亚啊。所以，这个户尔就是加勒的孩子哈。好，那在经文里面哈，我们如果继续去看到后来，当他们在建会幕的时候。有一个工匠非常有这个圣灵的充满，他有工匠很有能力的这个比撒列啊，比撒列这个就是户尔的孙子啊，是他的孙子。好，那后来户尔也跟着这个亚伦跟摩西一起到山上去领那个律法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啊。好，那这三位人物，所以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些人物了啊。好，那今天走到了这里了哈，本来是在寻的旷野，然后现在差不多走到再往这里走，这大概就是在利非定，就大概这里哈，又往下走到这里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？我想就从这段经文里头，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信靠真神，然后同心迎接征战。以一个群体来讲，我们怎么样同心来迎接征战，从三方面来学习，从经文三方面来学。第一个，各尽其职，同心合意。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我们怎么样来各尽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，把它发挥出来，而且同心合意啊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互为肢体，那我们都会有疲倦，都会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互相来扶持？那第三件事情，怎么样来握紧神的旌旗啊，然后宣告胜利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啊，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，在征战当中必须要有的哈。好，就我们从这三方面来开始来学习哈。好，当以色列民从磐石中得到水喝之后呢，那亚玛利人又到了这个利非定要攻击他们哈。那其实在《生命记》里头有更详细的描述这一段征战啊，那就是说，在 生命记是这么写的哈，生命记是说亚玛利人呢，他们就是从后面，然后就是营的最薄弱的地方来突袭以色列人啊，因为他们要攻击那些疲惫虚弱走在队伍最后面的以色列人啊。这个是从生命记我们就可以看，往回看就看得清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摩西作为一个领袖，他开始了分配任务了啊。那要约书亚挑选出比较强壮的年轻人可以去打仗。那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摩西他展现了他对神的信心以及对神的依靠，他自己就要拿着神的杖上山顶去。神的杖对以色列民它意义非常的重大啊，对以色列民的意义非常重大。摩西出了米甸的时候呢，当摩西出了米甸的时候，他神要他怎么样，要他拿着这个杖，他说你手里要拿着这个杖好行神迹啊，这神交代他的。他从米甸要到埃及的时候，然后呢后面还特别宣告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啊，在那里就宣告啊。那接着呢，神的杖在埃及的实灾里头，他真的展现出了惩罚的那些神迹啊。我们就是不胜枚举啊，比如说神的杖呢，他就是击打尼罗河的水，然后水就变血了哈。然后还有呢，他怎么样，当摩西举起杖的时候，然后就冰雹就下来了。当摩西举起杖的时候，东风刮来就把蝗虫都刮来了。当摩西举起杖的时候，遍地就乌黑三天了哈。所以神的杖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哈。神的杖也使红海分开，然后流出干地来，让以色列民可以躲过这个埃及的追兵。那神的杖也让这个本来分开的水又合起来，把整个埃及军队啊追赶的军队都把它淹没了哈。好，神的杖也使磐石流出水来啊，解决了以色列民生活上的需要啊。那现在摩西又要拿着杖要上山顶上去啊，然后又要上山顶上去与亚玛利人征战。所以摩西拿着杖，他象征的他是对神的信心，对神大能的依靠，以及这是神国度里领袖应该有的品质，然后也是要征战就必须要与神同在，来全心来依靠神啊，征战一定要这样。那摩西在这里他也做好了领袖的职分啊，他该做的安排工作，然后接着摩西就真的带领了亚伦和户珥就上了山顶上去了。那我们称他们可以称为是一个祷告的团队啊。那虽然他们年纪稍长，然后也没有办法像年轻人一样去干体力活去实体的征战啊，但是祷告却是不可少的哈，祷告却是不可少。我们如果去看看那个使徒行传哈，使徒行传当他们出去每个福音的传播或宣教的旅程的时候呢，祷告总是伴随着的哈，这个是完完全全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，再把镜头再抓到这个地面上啊，刚刚是在山顶上的地面上，那年轻力壮的这个约书亚，他带着年轻力壮的挑选出来年轻人去征战，那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的战争哈，第一次，因为他们之前才不久之前还在埃及做奴隶嘛哈，所以我们可以讲他没有作战过，然后这一次也等于是神给他们学习怎么样信靠神，学习各尽其职，然后同心合意的一个好的机会。那我们知道神给他的每一个子民都有不同的恩赐跟才干，在不同的职份上来服侍啊。我们 如果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他非常清楚的明白哈，让我们清楚，他说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能，但是都是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。这表明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，不同的角色，我们应该把这些恩赐才干都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。有人做口的，我现在做口啊，有人做手的，有人做脚的啊，有人做耳朵做耳眼睛的啊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在神的这个生命的有机体里头，我们互相配搭啊。然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是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才能够来完成神的这个使命啊。面对亚玛利人的这个征战，我们看到了一幅各尽其职同心合意的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画面啊。那也正如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六节啊，十六节这里讲的，基督的身体是靠着各个骨节的联络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然后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，那就能够使身体健康，就是让我们整个教会能够健康发展，渐渐成长，渐渐增长，然后在爱中来建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那这提醒我们每个人，每个弟兄姐妹都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，每个人都很关键，都是关键关键的角色。彼此之间的连结还有同心合力协力，是面对征战的一个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对一个教会的群体来讲，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我们基督徒面对的征战之一啊，就是从黑暗的势力的撒旦的手中要抢救灵魂啊，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福音嘛，这个在教会里面是其中一项。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大的征战啊，是一个大的征战。那我们真的很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们今年让我们有具体传福音的事工啊，我们所谓的幸福小组啊。那在幸福小组里面啊呀，我也真的看到了一幅很美丽，大家各尽其职同心合意的美丽的一个画面啊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为了这个传福音的事工，我们在去年下半期就开始了教会的不断的祷告啊，礼拜天下午两点的祷告，还有各个团契的祷告啊，都继续不断的在祷告，然后自己幸福小组也每个礼拜三都在祷告啊，都是为了同工们，为了我们邀请的慕道友在祷告啊。那也有一群愿意出来受装备受培训的，哎，他们就花时间也出来学习怎么样成为同工啊。那弟兄姐妹一样啊，后期的补给都没有少过啊，就是炒米粉来的炒米粉来啊，准备点心的准备点心啊，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不愁这些吃的东西啊，都很多啊呀，然后也是很多材料，还有小孩子的看顾啦，还有大家哈不断的为我们祷告，为啊幸福小组祷告哈。那这真的是一幅很美的画面啊。那我们也继续要继续下去啊，各尽其职，同心合意啊。那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哈，那真的这场合乎神心意的这个征战，大家同心合意，这个不赢也难啊，不成功也难啊。好，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也提醒我们啊，个人要照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，神给我们的。那这表明了我们应该善用自己所有的才能跟恩赐来彼此服侍，并且共同建立神的国度啊。各尽其职之外啊，各尽其职就是把我们神给的恩赐把它发挥出来，对不对？很强很强壮。但是更重要的是 同心合意啊，同心合意。如果那个恩赐很强，如果不同心合意，那就惨了啊、哦，那这样子就更困难了啊、哦，就不用敌人打我们啊、哦，我们自己就可以打垮自己啊、哦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什么队友，如果猪队友，对对对哈、哦，没有办法同心合意，就会成为猪队友啊、哦。好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喜不喜欢看那个拳击赛？拳击赛大部分都不喜欢是吧？哇，好，有几位就是比较有名的念得出名字的有谁？阿里啊。哎 ，Mike Tyson 啊、哦，还有 George Foreman 有没有 ？George Foreman 啊，其实 George Foreman 以前也是牧师啊，他当过牧师。OK， 好，还有 Holyfield 有一个 Holyfield 被那个 Mike Tyson 咬耳朵的那一个，他也是基督徒哈、哦。好 ，Anyway， 在1930年的时候哈，在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啊。路易斯安那州大学里面有一个6尺6的一个很粗大的一个拳击手啊，然后他的名字叫做布莱洛克哈 ，Blaylock。那他很高大，很强壮。你如果说他的恩赐呢，就是非常 powerful。然后他呢就在一次的比赛里头啊，他基本上不太有名，就是。但是因为这一场比赛让他成名了，他太 powerful 了，所以他就跟对手就打，然后他就看中了一个最好的机会，然后他就右勾拳就这样打上来了，结果当他打上去之后，他的对手就稍微一闪之后呢，因为他太 powerful 了，嘣，他就打到自己了，就打到自己就自己跌狼汤了几下，扶着那个 ring 之后就倒地了，就这样被他打倒了哈，就他自己就击垮自己了。那击垮自己之后，这个新闻就非常出名了哈，就因此他就成名了哈。一样的哈，一样的，就是说我们若有非常好的这个恩赐哈，我们虽然尽责在做我们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跟别人同心合意的话，那个越 powerful 的东西，那个杀伤力越大哈，啊，那就是说不需要敌人哈，只是要有这猪队友，我们就可以倒下来了。OK， 好，所以 again 各尽其职，同心合意哈。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。好，那经文上也记载摩西、亚伦跟户珥，他上了山顶上去做祷告哈。那在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，当摩西举起手来祷告，哎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当他手垂下来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就得胜啊。那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刚刚提到的，他原来是奴隶啦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。然后他本来准确的说应该是乌合之众啊，所以说打败仗是理所当然的，刚好而已啊。那但是呢，摩西手高举或下垂却是胜负的决定因素啊，就看他举手有祷告或没有祷告。那更准确的说啊，以色列民的得胜的关键啊，就在山顶上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得胜的关键就在上面哈，对我们来讲也是就在上面哈。摩西举手久了之后，手也疲倦，也会发酸啊。那为了使摩西一直手能够高举，以色列民能够持续的打胜仗，亚伦跟户珥做了什么事？做了什么事？哎，他做了对两件事哈。第一个，搬个石头让他坐着，然后第二件事，一边夹一个哈，把手就把他扶着，一直让他扶着，不要下来，然后就这样持续一直到日落，结果就全部打败了哈，就是把亚摩利人真的就打败了哈。其实啊，弟兄姐妹， 我们每天面对的也有各种不同的挑战，或者是征战啊，我们可能是身体上的病痛，或者是内心的忧伤，或者是内心私欲的挣扎，也可能是外在世界的诱惑啊，都有啊，这个都是。那或者是谈到教会这整个群体来讲，我们刚刚讲过，我们跟撒旦也在争夺灵魂，这个都是一个征战，看不见的。每个人在战争当中都会疲倦，都会软弱，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啊。即使是领袖啊，就像摩西一样啊，也都要必须要同工来帮助，来扶持他啊。那感谢主，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大家庭啊，属灵的大家庭，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，让我们大部分都是移民到美国的哈，有没有在这里出生的？没有哈，都是移民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都是移民过来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在海外还能够有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我们可以互为肢体，互相扶持哈。在我们在疲倦软弱的时候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有的这个教会能够让我们得到温暖啊。这也就是我们昨天最后一次的幸福小组里面就有 Best 的慕道友，他们分享就是来教会来我们这里就特别温暖，就这样子就吸引了啊，我们给人温暖啊。那特别是属灵战争，不是一个人可以单枪匹马的去冲撞的啊，许多属灵的失败啦、跌倒啦，没有别的，是因为什么？他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没有别的肢体来掩护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！弟兄姐妹，连摩西都需要有亚伦和户尔扶持跟帮助，更何况我们哦。所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跟教会讲，跟你的朋友讲，让别人来帮你扶持啊。有一位女士哈，她喜欢坐那个 road trip， 开的车到处游哈。她名字叫 Linda， 然后她就独自的开车到了加拿大，从 Alberta， 就是阿尔伯塔啊，穿越到 Yukon， 就是玉康这个地区。那个地区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啊。好，那她就在那个地方找一家旅店，然后就住下来，然后隔天早上一大早起来，哎，那旁边就刚好坐着两个憨厚的卡车司机哈，他们就聊起来了。卡车司机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要去哪里？”哦，他说他要到 White Horse， 叫做怀特霍斯了哈，这个地方。卡车司机他就讲：“哇，这个时候这个天气啊，很危险的，你又开了一部 Honda Civic， 很危险啊。”那 Linda 就说：“啊，不管，我就要去就对了。”那其中一个卡车司机就说：“哦，你如果真的这样的啊，那我们就必须要给你一个 hug， 给你 hug。” Linda 就说：“你不要过来，不要碰我。”结果那个卡车司机就跟他讲，就说：“哦，你搞错了，因为我们卡车司机哈，所谓的 hug 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 hug 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步在你前头，一步在你后面，保护着你要过那个大山啊，因为太危险，你这个是不行的。”结果哦，琳达就好高兴，好好好，给你 hug， 好，那就这样子，他们就真的就是保护着这个琳达就过了那个大山哈。就安然无事哈，就这样子过去了，一辆在前，一辆在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头，我们也需要被 hug 哈，也需要被拥抱。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，有些在前头，因为他们知道前头的路要可以来引领你。我们也需要有弟兄姐妹在后头来给你鼓励，来给你帮助，来温柔的来对待你。我们确信，在我们面对任何的征战、任何的困难的时候， 我们也可以安全的通过，就像琳达一样啊。一个被拥抱的好地方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在教会里头的团契里头的小组里头啊，这是一个被拥抱的好地方。所以团契小组是我们的支持的一个团体，扶持我们的一个团体啊。那他定期的都会有聚会，每个礼拜至少都有聚会。耶稣也说哈，耶稣说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与他们同在哈。这是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地方啊。所以今天我就要问几个问题：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团契或者是查经小组的哈，有没有？如果你还没有的话，请你一定参加好吗？我去年就已经讲过了，一定的，一定，这对你有帮助了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谁是你的亚伦跟户儿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他可以支撑你，他可以经常的与你见面祷告，分享经文来扶持你。你的户儿跟亚伦在哪里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也应该敞开你的胸怀，也去有你找到你的户儿跟你的亚伦啊。你是否有一个小组，可以让你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可以他们愿意跟你一起庆祝胜利；当你在痛苦的时候，你可以获得他们的安慰。你是不是有这个群体？必须要有啊，必须要有。那我更希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小组里面，我们是一个愿意拥抱人的小组啊，让大家一进来都会觉得温暖。阿们。打败亚玛利人的打败亚玛利军队的能力，不是来自亚伦、户尔和约书亚，也不是来自摩西，那个力量是来自神啊。那纵然如此啊，约书亚在山谷里的战斗，加上亚伦、户尔还有摩西的祷告，都成为神力量的管道啊，都成为神力量的管道。我们一生当中有任何一场战斗的结果，其实不是我们眼看的这个战斗的来决定，而是我们看不到的背后的那个来决定啊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这里讲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，是我们的信心。打败亚玛利人后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叫做名字叫做取耶和华尼西啊。耶和华尼西的意思是什么？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是我的旌旗。也就是说，军队是不是有一个军旗，对不对？拿着，那这个军旗是什么？在战场上，它是标志着勇气还有牺牲，然后更是。拿着神耶和华的军旗，更代表着胜利的一个保证，而且是保障。耶和华是我们军旗的意思，是耶和华让神的子民在战场上能够得胜，然后他让跟随他的人得着力量，成为他们的盾牌，而且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标志啊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，来，诗篇二十篇，来，开始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。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他们都屈身扑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啊。拿着耶和华胜利的军旗啊，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，到末期的时候，英军啊，这个 将军啊，他的名字叫做 Cornwallis， 叫做康沃利斯哈，很难翻译 Cornwallis。OK， 好，他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啊，然后他被美军呢就包围起来了哈，那后来他们军队就投降了。那一投降之后就结束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啊，就结束了。然后这个将军呢，他也给了啊他的这个理由啊，就是说补给上面的原因，已经补给已经耗尽了，后勤已经耗尽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好，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投降了。但是呢，投降之后呢，美军就进入那个营地啊，结果进去营地一看呢，不得了，他们就很惊讶的发现啊，就是这一位啊将军啊，好，他们就很惊讶的发现什么？不得了，他们里面啊有144门的大炮和迫击炮还留着 ，OK， 然后呢，还有数千个大炮弹和120桶的火药，然后呢，还有800支的火枪，还有26万6000发的火枪子弹哦，然后还有73000磅的面粉，还有6万磅的面包。还有75000磅的堡垒，还有30000个豌豆哈，普世尔豌豆了哈，好，还有1250加仑的酒了哈，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足够的军事物资和食品，意思是什么？绰绰有余啊！他可以延长很久，甚至还可以翻盘的机会，啊、哦，所以很奇妙。他说，原因是补给不够，糟糕了，这么多东西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英军其实刚刚讲过，他有获得胜利的资源，他们没有获胜的什么的意志跟信心跟决心，就差在这里。啊、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。握着神胜利的旌旗啊，并且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，神。我们拥有打败任何敌人、赢得任何战斗和宣称任何胜利的力量啊，我们是有的。拿着神的旌旗啊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举起手来，向我们所面临的征战。困难、挑战、苦难，来宣告胜利。Amen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信靠真神，同心的迎接征战。我们让我们各尽其职，同心合意，让我们也互为肢体，互相扶持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，都需要。扶持帮助的时候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手握着神胜利的军旗啊，来宣告胜利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慈悲天父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主，你利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，再一次的激励我们，再一次鼓励我们，主让我们能够信靠你。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能够同心合意，我们能够互相扶持，各尽其职，互为肢体。主，我们带着你的能力，带着你的军旗来宣告胜利，来与我们所面临的苦难、困难、挑战或者征战，我们来宣告胜利。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。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